柯老师，余老师，你好，谢谢两位精湛的分享。那关于加尔文主义，其实有一派的人的说法是说，神预定每一个人都得救，但是人可以抗拒神的恩典，这可以解释说为什么有些人得救，有些人不得救，因为加尔文主义比较偏向说神预定一些人得救，那也意味着说神预定某一些人不会得救。那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已经蒙受救恩的人，那如果他之后可能因为一些行为，或者说他就是有一连串一些败坏的事情，那我们会去质疑这个人他到底有没有得救。那是我们应该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其实神并没有预定他得救，他起初他可能只是在一个情感上面催化，觉得这个信仰很好，可是他并没有真的得救。所以我们对于救恩他会不会被丢弃，会不会失去，怎么去看待。那第二个就是刚柯老师最后提到，就是关于天上国跟地上国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在教会，特别是在近年，因为同性婚姻的关系后，然后好像引起一个分歧那有些教会觉得说我们应该很积极的，教会应该参与政治议题，因为神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所以我们不单只是在这围墙里面，我们应该走出去积极的参与那但是也有些教会就同刚柯老师的见解，就是觉得说我们应该先自己成为发光，成为光，成为盐，那去进而去影响在我们这个个别的领域，影响这个社会，影响的世代。那我觉得就我们成为就是基督徒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个，就是除了教会所支持的这个政党或是说基督徒所这个参与政治这个议题，我们该用什么样角度比较持平？谢谢柯老师。
我先从预定哈，我想加尔文加尔文主义的神学，或是说改革中的这个神学，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有关预定论。那预定论被发展到极端，就是双重预定论，那就是上帝早就预定好有些人要得救，那有人不得救。人类分成两种，一种是上帝预定好他要得救的，一种是上帝预定好他怎么样不会得救的，这样子。OK， 那这样的一个思想让很多人非常的不能够接受。好，那我不晓得你的问题是指上帝有没有预定，有没有预定某些人不得救 ？OK， 好。首先，我想来厘清一个问题，就是说预定这个思想跟预定论，我觉得这两个要分开来。我再说一次哈。预定论跟预定的思想要分开来。预定论是一种 theory， 是一种理论，是一种神学的理论。那它作为一个理论，它就要把它建构的逻辑非常的一致完整。那我认为圣经里面没有预定论，但是它有预定的思想。正如同圣经里面没有三一论，可是它有三位一体的思想。因为不同神学家他的三位一体的思想会不一样，他就会建构出不同的三一论。我不晓得我这样讲你可不可以接受。 OK， 好，所以第一个观念，预定论跟预定的思想要分开来。好，那现在我们先讨论预定的思想。圣经有没有预定的思想呢？非常的清楚，圣经有预定的思想。比如说我今天一直反复引用的以弗所书第一章，上帝在未创造以前他就怎么样拣选了我们，这个就是预定的一个思想。好，预定。好，那有预定的思想，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是来回答什么叫做预定。什么叫做预定？预定这个概念就是先事先的决定。事先的决定，这是一个时间概念。我们用一个时间概念要来表达一个上帝的决定。那因为对人来说，有很多的事情到事后你才知道它会那样发生，事先你是不会知道的，因为你被时间限制嘛。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事件还没有发生以前，事先早就决定好了， 事先早就决定好了，因为上帝事先早就决定好了。那这里面就会产生我们就是说在理解上会有一个困难，那就是说上帝如果事先决定好了，那我怎么做怎么做都没有用啊。我想这就是预定论会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让人想不通的地方，就是如果有上帝的预定，那我有自由吗？好，我想这是神学上要讨论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啊，圣经讲预定的时候，他用时间的概念要来表达的是一个非时间的一个概念。我再说一次，用时间的概念来表达一个非时间的概念，预先决定的这一个观念，它要表达的是一个非时间的概念。什么叫非时间呢？就是说预定很简单的说就是上帝的决定，预定是上帝的决定。那上帝的决定不是时间里面的决定，是永恒的决定，是跟时间没有关系的，是永恒的决定。正如同上帝创造世界，这个创造不是时间里面的行动，因为连时间都是上帝怎么样创造的，所以创造是一个永恒的行动。当然你会很难理解什么叫做永恒的行动，不过我也只能够说到这边。好，所以预定它是一个永恒的决定，凡上帝的决定都是永恒的决定，都叫做什么预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上帝预定的，不只是救恩，每一件事情都有上帝的怎么样呢决定。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里面他自己举了一个例子，在卷一这个地方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连一片叶子掉下来我们会说这是偶然的，但是连这么我们觉得是无所谓偶然的事情，如果上帝没有预定，如果上帝没有决定，或者说上帝没有容许他这样子的发生，他是不会这样发生的。就这个角度来说，凡上帝的决定都是预定。那如果这样来理解预定的话，而他又是我们宇宙万有的主宰，那请问有哪一件事情不是上帝的预定？都是。我们对预定的反感其实主要是主权之争啊。我讲白一点，就是难道我都没有一点点自我的主张跟权利吗？全部都是上帝吗？其实这是一个主权之争，对不对？那我们只是把这个主权之争转换成被决定跟自由之争。如果上帝全部都决定好了，那我有什么自由呢？可是好，我现在用比较抽象逻辑的语言来跟各位分享这个议题哈。难道上帝不能够决定你自由吗？难道上帝他的决定能力不能够决定你可以是自由的吗？那你会说，如果我的自由是上帝决定的，那我还算什么自由？我知道你一定会这样反驳，对不对？但是你这个反驳里面已经假定了上帝的决定跟你的自由之间有一种逻辑上必然的矛盾，就是这两个概念它之间有一种矛盾性。但是上帝的决定跟你的自由之间怎么会有矛盾呢？怎么会呢？我觉得刚刚好相反。我现在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让大家去意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越能够展现我们物质上的自由，物质上的自由，比如说你现在滑手机，我现在用麦克风讲话，这些都是科学成就。好，没有这些科学成就，我的自由大受限制。比如说我现在讲话后面可能听不到，对不对？大受限制嘛，有没有受限制？有嘛。我这样讲话你就听得到了嘛，我用科技。但是请问这个科技是建立在什么上面？是建立在自然的法则的上面。法则啊，法则就是 law， 用神学的观点 law 就是上帝的决定。换句话说，法则跟自由之间没有矛盾。上帝的永恒决定 跟你的自由之间不会有矛盾。刚刚好相反，你越在上帝的决定的法则里面，你越享有上帝想要让你享有的那一种怎么样呢？自由。刚刚好相反，刚刚好相反。所以我们会把预定跟自由之间会产生冲突，是我们从人的角度来思考我们所理解的自由跟被决定的关系。可是永恒跟时间之间不会有矛盾，永恒跟时间之间不会有矛盾。不会有矛盾的理由非常简单，因为这两者是不同领域的事情，不同领域的事情。好，所以你问说上帝在创造世界以前上帝在做什么，你问这个问题已经假定了上帝的创造是一个时间的活动，所以你才问这个问题。可是上帝的创造不是时间的活动，基本上你不能够问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叫做上帝创造以前在做什么。好，那你再问下去，那我可能要用奥古斯丁的话来回答你，因为他在为问这个问题的人预备地狱啊。那就是你不要问这个问题啊，不要问这个问题。OK， 好，上帝的预定跟自由之间不会有矛盾，我觉得不要问这个问题，也不需要问这个问题，因为逻辑上这两个没有必然的冲突。好，那一个人会得救，一个人不会得救。我们所知道圣经的教导从头到尾就是告诉你，你就是要听从上帝的话，你就是选择了生命。你不遵从上帝的话，那你就是选择死亡。从旧约生命记开始一直到新约都是这样子，你要选择上听从上帝。那你可以选择听从上帝，你也可以选择不听从上帝。上帝给你这个自由，而且上帝要你负的责任就是这个自由的责任，他没有要问你其他的责任，他就问你这一点，你有没有听我的话，他没有问其他的，他就这一点，就这一点上你要负责任。那这一点上你有没有自由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有，你有这种自由。而这个自由跟上帝的预定有没有必然的冲突呢？我认为没有。那至于说一个人会得救不得救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永恒的事情，请不要把它拿到时间里面来辩论，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无从去回答。我们仅仅知道的就是我们的义务，那就是我们要听上帝的话，就这样子，就这么简单。而且你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能力，我觉得这样就够了，不要再讲太多，讲太多我们就会乱讲一通了。好，所以我再说一次，预定的思想不等于预定论，那预定论也不等于某一种预定论，比如说加尔文主义的那一种预定论。OK， 第二个问题，天上国跟地上国，各位，基督徒要不要参与政治？我觉得这是一个假问题，因为没有所谓要不要，就是一定会。你活在这个地上，就像庄子说的，无事而非君也，你到什么地方去你都会碰到君王，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除非你离开这个天地，否则你到哪里你都会碰到政治势力，你都一定要表现出你的政治姿态跟你的立场，不是你要不要，是你一定会。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你应该怎么表现你的政治的立场，跟你应该怎么表现你的政治的活动，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彼得有没有政治活动？当然有啊，他站在那一些犹太的长官的面前，他说我顺从上帝还是顺从你们，哪一个才是合理的，你们自己想，这就是一个政治姿态啊。他的答案就是很简单，我应该要顺从什么？上帝嘛，我应该要顺从上帝啊，你把我关起来我还是要顺从上帝啊。耶稣也是一样啊，耶稣你从政治的角度来说，他被钉十字架也是一个政治事件啊，你要这样讲也可以。好，所以不是要不要的问题，是怎么做的问题。那是不是可以去组一个政党？没有什么不可以啦。我要批评的不是组政党，我要批评的是在这个时候你要这样做吗？那你很多人会说，德国有基督教民主党，对不对？那西方有很多基督教的党，我同意， OK， 我同意，没有问题，而且我非常赞成。可是我在那个研讨会里面讲得很清楚，德国是基督教国家，整个欧洲已经1000多年都变成基督徒了，所以他们的政党之间是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的制衡，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在政治立场上不一样，是彼此的制衡。结果我们弄一个基督教政党之后，变成基督教跟非基督徒之间的怎么样呢？对抗，不是制衡哦，对抗。 所以我说，如果有哪一个宗教说我们现在凡基督教的党你都不要去投他，我们来投一个比如说慈济党，如果是这样子呢，我觉得这是没有智慧，这跟进钱不进钱没有关系，这跟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参与政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请不要就是说有人把它转移到这个问题上来，我觉得这是错的。基督徒没有所谓参不参与，而是你就一定会有你的政治表现，这是必然的，就算你逃离开那也是一种政治的表现。清教徒选择离开英国到了美国，到了北美洲去，然后他们想要在那边建立，这都是政治行动，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所以我觉得是一定要去表现政治的行动，只是要怎么表现才是一个恰当的好的，或者是说真正能够荣耀上帝的那一种表现的方式，这是我们基督徒需要学习的智慧。我在那个研讨会里面，我用了耶稣自己讲的一个话，他说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更聪明。今世之子啊，就是这些世俗的分子比上帝的儿女们更聪明，你看是不是这样？是吗？是吗？好，所以我们不够灵巧，像蛇不够，我们应该要再灵巧一点，我们需要有一些世俗的智慧来帮助我们实践上帝的真理在这个地上。但是一定要记住，最高的主权在上帝，你会成功你会失败，那都是上帝的主权，回到你刚刚问的，那是上帝预定的，你要接受。而凡上帝预定的，最后一定是实现他的旨意，最后一定是让他的儿女得到好处。请读圣经，因为这圣经讲得非常清楚，罗马书第八章，万事互相效力，怎么样？对，然后你再往下读，就讲到预定了，知道吗？所以呢，一定是让上帝的儿女得到了上帝最美好的那个好处，我们都要接受。所以去年的那个基督教政党，他选举某个意义上来说失败，我要从信心来说，因为他叫信心嘛，信心来说就是说感谢主，不是因为我高兴他失败，是因为我相信上帝的美意。我会不会因为这样气馁？不会。我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就不要真正参与？不会。但是我会因为这样子想一想，怎么样子的参与才是比较有智慧，能够荣耀上帝的参与方式。好，这是我的立场。OK。上帝决定要救你，你有没有能力拒绝？对不对？简单的讲就这样嘛。你没有能力，你是谁啊？你没有能力。上帝决定要救你，连保罗他都马上就悔改，而且马上领受使徒的职分。你没有能力对抗上帝的意志啊。马丁路德他在批评这个独身主义的时候，他说哈，这个男人跟女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上帝创造的规定，除非你有非常特别非常特别的那一种呼召跟恩赐，所以请不要选择独身，因为男人跟女人这个关系是上帝创造的规定。所以马丁路德他在他的婚姻的价值里面，他就讲到说，你不要去抵抗上帝的意志，凡人要抵抗上帝的意志必定怎么样呢？必定失败。所以独身可以，但是不要变成一种制度，因为没有这种制度，圣经没有这种制度，但是圣经有这种呼召，可是他这个呼召很清楚是为了要服侍怎么样上帝。所以你把一种呼召变成一种制度，它就会出很多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很多的修女会生小孩，会有很多的神父他也会去怎么样，甚至会有教皇也是私生子，因为它不应该是一种制度，因为它违反上帝创造给人的怎么样人性。好，那我要举这个例子是在说不要对抗上帝的意志，因为你没有办法对抗上帝的意志。好，因此上帝要决定拯救你，你既然说我可以拒绝，你是谁？你不可能拒绝上帝要拯救你， 那你如果说，哎，可是到最后为什么我都没有被拯救？是上帝决定的吗？上帝决定像你心这么刚硬的人就不要被拯救，他这是他的决定，听得懂吗？就这个意义来说，这是上帝决定的。上帝决定像你这样子的人不应该被拯救，他放弃你，那是他的决定。但是是因为他给你很多很多的恩典，给你很多很多的机会，他给你自由去选择，你自己怎么样，你自己不要。那你说那是因为我丢弃恩典咯？不是你丢弃恩典，不是你丢弃恩典，说上帝给你恩典然后我把它丢掉，你没有这个能力丢掉，了解吗？是你不配得这个恩典，不叫你丢弃恩典，请不要误用名词，你不配得这个恩典。上帝把蛋糕收回去了，你不要吃，你不要说你把蛋糕丢掉，你不会在垃圾桶里面找到上帝的恩典，你找不到的，垃圾桶里面没有上帝的恩典。好，这是我的想法。OK， 好。
我要问，就是刚刚于杰弟兄有讲到说，在那个美国的时候啊，就觉得就算能够有投票权，也不知道怎么投。那其实我们在台湾，我们是都有投票权的，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投。那我的意思是说，基督徒在我们的各个领域里面，我们都应该要体现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价值、我们的信念。可是，在我们在面对台湾，比如说台湾因为蓝绿的恶斗嘛，其实我们比如在去年的总统大选跟立法委员的选举的时候，其实我们把那个选举公报打开看那个每一个的人的政见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仍然不知道我要如何来决定我这一票。那也就是说，当我在台湾，我想要在政治上去借由这个公民的投票权去展现我的基督信仰的时候，我没有一个地方，我的票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要怎么在台湾的选举去表达我们的信念？
好，我想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在这个投票的这个层面，我想那个当然最理想的状况是投跟我们有相似的信仰，还有那背后的价值，或者今天我们讲的主题那个世界观的。但是如果在没有这样的人选的，或者那个我们要投票的那对象的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可以在两个叫这个两个比较坏苹果之间选稍好一点的。所以那个丘吉尔的话，丘吉尔说，就是说民主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民主制度只是最不坏的制度。所以我们就可以选这两位，他们的我们去那研究他们的那政纲，他们的政纲里面更多的符合那个圣经中关于公义的这个描述的，社会公义的这个描述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第二个，其实我觉得一个成熟的那民主社会，那个不是只是在那个四年一次的投票的那一天我们才是公民，我们去投票的时候我们才是那公民，我们投完票以后我们就那万事大吉，未来四年所有的事物都交给我们投票选的这个人或者这个党，然后由他们来处理所有的事情。我觉得这恰恰是今天我觉得台湾的那民主还没有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说我们看台湾那个投票的时候那种像一个狂欢节一样。在美国，其实特别是美国的那总统投票其实是很冷的，投票率可能还没有台湾高，大家没有那么关心这个投票。这并不是说美国人的这个公民素质不如台湾，相反，因为他们在这个投票之外，在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他们都有各种各样的民间社会公民社团，他们就某一个议题，他们就可以组织一个公民社团，然后他们有文宣，有抗议的活动，甚至到这个国会去有这个游说的这个团体，比如说这个多元成家的问题，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问题，有支持的，有反对的，都会一年四季都会有活动，而不是说就我们选一个人出来把那个其他的时间我们就那休息了。这个是那个非常那危险的。所以但是我这两年到台湾来访问，我发现一个很好的，就是现在的年轻世代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公民团体， 包括那个独立书店等等，他们通过这些载体来表达自己的那个政治的那观点，还有像我们基督徒，我们的政治观点背后的信念也可以这样的来表达。所以我想就今年的这个选举来说，其实我觉得台湾在这个仅仅就这个选举的这个议题，我觉得还是比美国稍好一点。比如说我是台湾人的话，我觉得我投票给蔡英文会比我在美国受到的那种困惑，我觉得要小一点。当然我也蔡英文的很多问题我也那批评，我在我的书中也有几篇文章对那蔡英文的很多政见我也不同，包括我今天早上那个刚刚起床那个打开电脑看他去，好像是昨天去那个中台禅寺去那个祭拜那个刚刚死掉的那叫什么韦爵是吧，然后那个人是那个国民党的前军人，然后他那个所谓的四大山头之一，佛教的四大山头其实是一个庞大的那个政治势力或者一个洗钱的这个机构，然后他甚至说在选举的时候他说投票给蔡英文台湾就要血流成河，我没想到就是他去世以后蔡英文要去那个祭拜，其实是一个因为他有庞大的政治势力嘛，这个是一个政治考量，这政治考量已经我觉得违背了一个真理和正义，所以这些我仍然会写文章那批评。
我是要问于老师问题，于杰老师问题，就是刚刚您提到关于PCT 它有一就是比较进入就是比较多自由神学的东西慢慢放进里面，那我就在思考就是说，因为我本身也是 PCT 出身的，那但是我是想说对老师您来讲，您认为那个自由神学的那个 definition 是什么，那个定义是什么，那因为我自己常常遇到一些我的朋友，他常常跟我说，他说你是长老教会的，我说对对对，他说你们都是教自由神学，比如说有路德的那个 Lutheran 的，或是有那个 Baptist 浸信会的，我说你们长老会都教自由神学，我说好像也我自己也觉得好像也没有，因为我自己就在山上念书嘛，那我们也没有就是也没有说全部都是那么的 liberal， 那么的就是对 liberal theology 这个定义到底老师您是怎么解读的，如果从 Schleiermacher 从19世纪末到现在，虽然它有一些转变，那但是就是到台湾的理解好像很容易就把那个 liberal theology， 就这个人你比如说你是怎么样就是你就是自由派的，就是自由派的，可是我在想说有没有比较对，有没有就是好像是有点过度太快了，就是有点快快就是 liberal， 可是有些对我自己的感受上 PCT 整个大多数觉得我自己觉得可能是比较多比较灵恩的东西，灵恩派这个影响比较大，在普遍的整个全台湾的长老教会，我觉得灵恩的这种教导这种参与应该是比较多一点点了，但是可能也像老师说的一样，就是可能有这样的情形，所以想请教于老师关于这个 liberal theology 的老师的理解是怎么样，因为我常常之前过去被人家问，谢谢老师。
好，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只是从一个社会伦理议题的这个面向来简单的那个清理一下。如果放在美国的这个社会背景下，就大致有这几大的社会伦理的这个议题，就来划分所谓的左翼，就自由派和这个保守派，或者保守派就我刚才说的保守主义或者古典自由主义，就是改革中信仰生发出来的这个政治观和社会伦理观。比如说第一个是那个同性婚姻的问题，然后第二个是那堕胎的问题，第三个是那个死刑的问题， 第四个是那个持枪权的问题，在美国，那持枪权也是那非常重要的，就是美国社会两极的这个定义。然后第五个是那个福利制度的这个问题，那前面几个其实就都那非常清楚，但是这个福利制度，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华人世界里面，在台湾几乎很少人那个反对福利制度，反对这个健保。那很少人能够从我们的信仰，包括那基督徒，大部分都觉得那福利制度当然是个好事情，福利那越好，然后那个健保，但是它背后我觉得却是跟我们的信仰完全不符合的，就它会早就它这个福利制度整个变成那福利国家，就变成大政府，政府就会那收税收的非常多，政府就会来干预你的个人的私人生活。我只想取我在美国生活的这个例子，我反对那个福利国家，反对那个奥巴马的那个医保，这个当然跟我的信仰是，是我由我的信仰改革中信仰生发出来的，也跟我的生活的那个实际的那状况息息相关。我在美国，我是那个自己在家里写作。所以我报税的时候，我填表，我是这个自雇者，我自己雇自己的，自己在家那工作，我的收入算是那个中产阶级偏下一点点的收入，所以那个我没有在一个那公司那工作，没有被别人雇，所以我的那医疗保险我自己买这个商业保险，所以我们一家三口，我们比如说我花一个月花$400。我就买我所选择的那个医疗保险，比如说我买一个按照$5000的这个标准，比如说我的小病我就自己付，如果我患了一个大病，超过$5000就由这个保险公司付，这样我就不至于会因为生一个大病我到这个倾家荡产的这个地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还好，我觉得我就买这样的一个保险就可以了，我可以自己去选择。我觉得这是我的自由意志，但是如果奥巴马的这个保险强制那所有人，他现在虽然通过了，但是其实我们很多州都不同意，所以像在我所在的比较保守的维吉尼亚州，我们不接受，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强迫我们每个人都来买他这个保险。但是如果他能够强迫我们都去买，那我要交的这个保费会那更多。然后他会强迫我去买很多我不喜欢的，我根本不需要的那些保险的部分，比如说他要强迫我去买一个那个心理医生的那保险，我觉得我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不需要。然后他会有一个，比如说一个郡他会有一个医疗大楼，你加入到奥巴马的这个医疗计划，你必须去那个大楼里面，那个大楼那各科的医生都有，你必须去看那个医生。这是我完全不能够那接受的，我要自己选择医生。他那个制度就变成一个那社会主义的那制度，就像那个北欧国家的那种，北欧国家尽管很多人觉得那幸福，我觉得一点都不幸福，还有那新加坡的那种。所以我觉得那个自由是第一位的，但是在美国也不会因为你没有保险，就像在中国那样，你进医院你不能付这个定金，你要动手术都没办法动，你就在这个街头死去。在美国一般不会这样，在美国虽然好几千万人没有保险，没有健保，但是你去这个医院，你没有钱他也会收你，你付不及钱，你会可以有很多美国是那个社会比那政府重要，他的那中间社会非常大，他的社会组织非常完善，你可以跟那个很多的那个慈善团体啦等等这些社会组织填很多表格向他们申请帮你还，所以也不会那发生没有健保就那个得不到这个起码的那医疗。所以这是那个社会保障和那个福利制度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台湾你在这个选举的时候，这些政治人物没有一个人敢对这个健保的问题提出批评和否定的，即使是有基督教信仰的这些候选人。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在台湾其实现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美国的那种 左右的那个价值的真正左右的两个党，美国的民主党和那共和党是就是左右的两种不同的社会观，社会包括这些我前面谈的这五个重要的社会能力问题上，这两党就是不一样的，就是尖锐的这冲突的。而在台湾，我觉得台湾的民主没有那成熟的这个重要标志，也是没有这个因为价值的不一样产生的这两个党。这两个党目前台湾的两个党其实在社会能力的这些价值上很多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是这个族群上的这个不一样而已。所以我想未来台湾再有一二十年的发展，要像美国那样因为价值的不一样的这两个党，可能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去投票的时候更加容易。就会
等一下这边有先的那神学方面的问题，要不要柯老师来做一下补充？不需要，自由神学。
你有回应吗？啊，看我要不要回应，是不是？好，我曾经在山上教六年哈、哦，你没有被我教到。长老会的神学我应该是蛮熟悉的了。好，那我恒春的某个意义上，我跟着我父亲也是在长老会里面。我在北神跟南神都教过。应该年轻一辈的40岁左右的牧师很多都是我的学生。好，什么叫自由神学？自由神学就是一种人本主义、理性主义、自然主义的神学。我用这三个概念。人本主义就是说一定要我以人为中心，所以自由神学的神学家有一些人就会认为说耶稣他就是一个伟大的道德人格者，他也不是什么上帝。好，理性主义就是说我要理性要想得通，我想不通的那一些的神学或是说圣经里面的那一些记载基本上是不可相信。好，比如说我现在测试一下你什么叫自由神学，你相信耶稣是约瑟的妻子玛利亚，她是童贞女，怀孕圣灵改孕，你相信吗？你相信吗？相信。你相信耶稣会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个男人吗？你相信耶稣他死了，真的死了，然后他又活过来，你相信吗？好，如果你相信，那你就不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你也不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因为有很多的神学家19世纪以来有很多的神学家他就觉得说这一些圣经的叙述基本上是一种文学的形式表达一种信仰的内涵。举个例子，布特曼他认为说其实新约里面有非常多的叙述是神话，只是这个神话它表达一种 charisma， 就是说一种讯息，而这个讯息呢基本上呢是怎么样呢，是这个对我们人的存在很重要的那个讯息。所以基本上他从布特曼来讲他要拆解神话，就是把圣经里面的那些四福音的叙述这些神话的叙述把它给解开来，看到它里面要讲出什么样重要的讯息。这个就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神学，就是它是一个自然主义，因为自然主义所以它不相信有超自然的现象，比如说它不相信有神迹。我跟一个很好的以前在很久了，就是说他是一个长老会的这个新精神科医师，以前我们是好朋友啊，他就说耶稣里面那个赶鬼，四福音里面的赶鬼，那个其实都是心理的疾病啊，精神疾病，那不是真的有鬼了、啊。这自由神学。好，长老会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我不说他是谁。他说这是什么时代了，还在相信怎么样有鬼。有这样的牧师，这个就是自由主义。那南省跟北省的老师从哪里回来呢？从英国，比如说爱丁堡神学院、爱丁堡大学，从美国 Princeton， 美国的 Princeton 是新的 Princeton， 老的 Princeton 是 改革中正统的神学，就是因为 Princeton 它变了，所以这个 Machen 他才带领一批人去建立 Westminster 西敏寺神学院。好，所以去读这些神学院回来的学的这些老师就教你们，所以就充满了非常多对圣经的理解。比如说圣经其实是人的话，圣经是人写的，它一定是会有很多错误的，它还是文学形式。圣经是人的话跟神的话都有啦。我有一个南省的学生就问我，他说老师，圣经是人的话跟神的话嘛？圣经里面有神话，那也有人的话，对不对？好、哦，你是不是这样看？对啊，啊，圣经是好，那你不是自由派神学？好、哦，哎，我女儿她随时要调查我在干什么啊？圣经是人的话跟神的话都有啊，都有，所以有些话是不可以相信的，或是说有些话你不要，有些话是2000多年前、3000多年前人的话，你为什么要相信呢？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圣经利未记里面讲到有关同性性行为，说这是不可以的，对不对？如果你从人的角度来说，那是犹太人他们这2000-3000年前的文化。好，那我就跟那个学生说，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可不可以很清楚地告诉我，圣经哪一些是神的话，哪一些是人的话，哪一些？你有办法说这个是神的话，那个是不是的？圣经全部都是人的话，因为它全部都是人写的，可是全部都是什么？神的话。就像耶稣是全然的上帝，也是怎么样全然的神，全然的人一样。好，所以自由派的神学基本上就是一种理性主义的神学，一种自然主义的神学，一种人本主义的神学。所以按照这种主张，圣经里面有非常多的内容都要重新解释，比如说神迹就要重新解释，因为神迹基本上是违反自然主义的信念。怎么会有一个人走在水面上呢？怎么可能五饼二鱼喂饱5000个男人吃呢？那是自然现象，不可能的事情，可是怎么会写在圣经里面呢？所以他只是一种神话的题材，在表达耶稣他很有爱心，他很有能力。那我请问你，你要相信这种观点吗？哦，那当然，如果你相信这种观点，这个就是自然主义的怎么样呢？一种神学的一种观点。好，这就是你们之前有很多老师这样教，那些老师有些退休了。好，那现在台省应该是不错了，因为院长相对来说，虽然他读普林斯顿神学院哈，但相对来说他还是比较传统一点，好，神上人比较传统一点，好，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说没有那么 liberal 哈，那是因为现在了哈，以前是非常 liberal 的，好，当然是那些非常 liberal 的老师现在也还在那里，也还在那里，我就先讲到这边，嘿，
最后就是一个这个学生，好了
啊，好，那两位老师好，有堂会友好，如果以下问题不具深度的话啊，可能是国语礼拜堂要负责，因为我在那里待了一年，
没有关系，跟礼拜堂没关系。
那我想请教的问题是，那今天我们要基督徒要带着基督徒身份公民参与，那我们在公民参与的时候，我应该要跟他讲啊，因为罗马书这样说，因为这本书圣经这样说，所以我主张某一件事，还是我应该跟他讲某某主义这样说，所以我主张某一件事，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既然叶子掉下来啊都是预定的，那暴政是不是也是预定的？那如果暴政是预定的话，某一些基督徒选择忍耐，我是不是要尊重？就两个问题，谢谢。
任何的权利都是来自于至高的主权者上帝，这个是来自于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他积极的设立，积极设立那个权利体，给予他权利，一个是消极的容许，消极的容许。好，凡上帝不容许的都不会存在，凡上帝不容许的人都不会拥有权利。暴政亦然，不要说暴政了，比暴政更可怕的魔鬼，魔鬼上帝若不允许，他也怎么样不会存在，他也不会成为世界的神跟世界的怎么样 王。那你会说，为什么上帝要容许？为什么上帝要容许？我不能够详细的说，因为那是上帝很隐秘的。马丁路德说，上帝他穿着衣服向我们显现，而他的衣服就是圣经，那是他的话。上帝没有穿衣服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他，那是隐藏的上帝。我们谈论的是启示的上帝，不是隐藏的上帝，所以我们不要去猜没有启示根据的那一些事情。所以我根据圣经，我只能够说，凡上帝所容许的，包括暴政，最终都不会脱离上帝他预定的美意，都会实现他的美意，都会实现他的美意，都会展现他的荣耀。好，那我现在举一个例子，上帝容许魔鬼去糟蹋，去伤害约伯，因为如果上帝不容许，约伯不会遭遇那些事情，魔鬼也不敢对约伯怎么样下手。魔鬼所做的都是上帝容许他的那个范围，他说你都可以对他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但是你不要取了他的性命。魔鬼也没有取他的性命，魔鬼要听命于怎么样呢？上帝他权力的怎么样呢？那个限制。好，但是魔鬼凌辱约伯，让他变得非常的惨，遭受非常多的苦难，可是最后是彰显上帝的怎么样，在约伯这个人身上彰显上帝的怎么样荣耀。那些暴政亦然，我不觉得这些暴政有多么了不起，我不觉得这些历史上这些可怕的暴政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就算不要读圣经，读读人类的历史也知道，所有这些暴政，这些伟大的这些所谓的这些独裁的政权，到最后都怎么样呢？都不见了。可是上帝的百姓活下来了，上帝的教会活下来了。犹太人应该是某个意义上全世界最弱小的民族之一，人数非常的少，也没有自己的国家。公元前586年就被亡国，后来再被亡一次，公元70年再亡一次，将近2000年都在世界跑来跑去。二次大战又被希特勒杀了将近600万人，这一种民族几乎是最弱小的民族，但是因为上帝拣选他成为他的百姓，上帝也会眷顾他。哎，说句真话，我们这世界上有哪一个民族比犹太人更优秀？还有就某个意义来说，有哪一个民族比犹太人对世界的影响更大？没有，因为耶稣也是犹太人。 OK，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独裁政权最后也是上帝的工具，一定是万事互相效力，当然那个过程非常的痛苦，可是他不会断绝上帝的百姓。其实中国也可以是一个见证，中国的教会当中国非常独裁的时候，要屠杀这些中国的基督徒的时候，他们好像不见了，进入地下，可是如今基督徒怎么样，却多如沙海。好，所以这一定是，那他要容忍，感谢上帝，因为如果不是他真正认识到上帝是一位值得相信的上帝，他不会容忍的。他会容忍是因为他相信这一位上帝是值得相信的。各位弟兄姐妹，信心是因为被我们相信那一位上帝，他值得相信，他值得相信。而有罪是因为你认为上帝不值得相信。我们的罪就是认为上帝不值得相信，这是我们的罪。可是上帝本来就值得相信，他是信实可靠的上帝，怎么样糟糕的情况上帝都值得相信。好，这个是我就是对你刚刚讲的那个问题的回答。对不起，我忘记你的第一个问题。我觉得都不要讲主义，甚至也不要讲圣经，因为他听不懂，他也不会相信圣经。比如说我跟你辩论婚姻制度的问题，我不需要跟你讲圣经怎么说，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会跟你讲圣经怎么说，因为你本来就不相信圣经嘛。所以我要怎么讲呢？我会把圣经的真理用普通的话告诉你。如果它是真理，请各位注意，如果它是真理，它一定可以用我们人类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一定的。那你不会是因为你没有受训练，那你就要学习。你不相信吗？请去读我的文章。 我的文章里面，我在法务部四次的发言稿，我从来没有引用过一句圣经。但是我会告诉大家说，为什么婚姻制度只能够存在于男女两性之间？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同性的不是叫做婚姻？那我会用普通的语言告诉大家，我不必讲圣经，可是我里面表达的是有圣经的怎么样呢？根据圣经的思想。那你会说，那是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就是用隐藏，把你圣经的思想隐藏在你的这个文章的背后。什么叫隐藏？每一个人都在表达自己的思想吗？难道你没有你自己的思想吗？那我说你把达尔文的思想隐藏在你的文章当中，对不对？你说啊，本来就是什么？因为达尔文是科学。奇怪，你能够隐藏你的，为什么我不能够隐藏我的？问题是我有隐藏还是没有隐藏？不是这个嘛？问题是我的有没有道理？你的有没有道理？我们大家来怎么样讨论那个道理？所以不要讲主义，也不需要讲圣经，好，讲合理的话，好，我认为是这个样子啊。基督徒需要训练。刚刚于姐说，我们都不读书嘛，对不对？不读书哈，各位弟兄姐妹，不读书是很糟糕。你知道历代以来在欧洲最优秀的人才都是基督徒吗？而且他们是都一直在读书吗？我们今天不读书是堕落啊！这基督徒真的是愧对我们的祖先。最优秀的音乐家基督徒，最优秀的哲学家基督徒，最优秀的神学家基督徒，最优秀的科学家基督徒，你敢来告诉我哪一个不是基督徒？伽利略基督徒，哥白尼基督徒，牛顿基督徒，爱因斯坦不是基督徒，好歹也是犹太教徒，不是犹太人。最优秀的人都在教会里面，如今最优秀的人都不在教会里面，我们教会要反省。好，所以要努力，所以我们要好好做科学研究，好好做思想研究，好好写小说，好好做艺术创作，来荣耀上帝。应该要把最优秀的人都放在怎么样呢？教会里面。我认为这是这样子。好，正如同这世界上最优秀很多人都是犹太人，虽然犹太人背逆上帝，但是在上帝眼中看起来最糟糕的人都还比世界上的人更优秀，那你就知道说上帝的百姓有多优秀了。啊，我觉得应该要有这种心智。
好，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两位，一个问题想请教两位老师，就是据我个人的一个体验和一些研究的话，在华人的知识分子里面，包括老百姓，包括基督徒。就大家的宗教的信仰或者是政治的信念可能不一样，但是呢好像都共享着一种国族主义的那种情节，那大陆就叫民族主义的这种情节，甚至有学者说它是这种国族主义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也更是一种集体的无意识，甚至是一种拜物教。那我在想加尔文主义怎样去回应这个问题的，因为在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西方现代的民族主义的问题，对，想请教一下两位老师，谢谢。
那其实我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加尔文主义应该成为现代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的解毒剂，或者那克星，但是在华人世界里面没有能够发挥这样的那作用。因为在从当年的这个历史来看，如果把这个马丁路德跟加尔文做一个那比较，那刚才那柯老师也谈到加尔文继承了马丁路德的很多那神学，当然除了继承以外，我觉得他还有超越，他的超越的地方就在于他在马丁路德的有严重的局限的那地方他有超越。马丁路德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他是第一代的那宗教改革家，他要来反抗这个罗马这个、天主教整个教廷，他自己是一个普通的那修士，单枪匹马，他要来联合那个别的力量怎么办？所以他就跟德意志的 民族主义者、德意志的这些城邦，当时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来结盟，所以他翻译这个德语的圣经，然后他来塑造这个现代的德国的这个民族主义，所以德国的这些诸侯、德国的那个、那些国王就向他提供这个保护。这个我觉得当然是在他所处的那时代他没有办法，他的一个策略，但是这个策略我觉得后来成为那个马丁路德，这个路德宗或者新一宗教会后来在德国跟权力过于密切，甚至当后来纳粹这个希特勒那兴起，路德宗教会差不多大部分都投票给那希特勒，成为这个纳粹法西斯的这个帮，这个某种意义上成为这个帮凶，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一个污点呢、啊。当然，德国的神学家像潘和华他们对这一点也有很多的这个批判和反省。而加尔文那个超越的那地方就在于，我觉得他对这种近代以来的正在成型的这种民族国家的这个概念，他有一种那批判和那解读，它里面已经暗含了，我觉得现代这个联合国的人权宣言里面的一些理念从加尔文主义中那生发出来。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是一个是人权高于这个主权，就是国家主权其实是近代两三百年才有的这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这个主权观念，这个主权观念后来被那神圣化，而实际上就是说你没有人权保障就是没有那个国家主权，国家主权那个它的基石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公民的那人权，所以人权应该高于人权应该高于那个国家的那个主权。然后就是它是我们知道加尔文主义是从那个日内瓦生发出来的，所以就是日内瓓是一个自由市，是一个或者说是一个城邦，所以它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一个庞大的这帝国，所以它适用的就是这样一个城邦城市，所以我觉得它跟这样的一个体制是相符合的，所以后来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这个资本主义那精神，他基本上就讨论的是这个瑞士、荷兰这些新兴的欧洲的资本主义这些国家，都是这个城邦的这个国家或者邦联的这个国家。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那个思想来那个处理那今天的那中国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是我们把加尔文主义的真髓给精髓给的那发挥出来，对于阻止今天的中国盛嚣尘上的这种民族主义非常狂热的这个民族主义，我觉得它其实是最好的最有力量的那武器，就看我觉得未来我们这个改革中的这个神学在中国的传播，改革中教会的兴起，然后有一大批比如说像王毅这样的既是有神学家的这个潜质又有实际的这个牧会的这个操练，然后他们这一批人我觉得也同时他们又是公共知识分子，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跟美国或者跟台湾其实是那中国的情形比美国和台湾我觉得还要好，因为这一批人他们差不多跟我同龄的这一批人，他们有很多人先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再去成为学神学成为牧师，这在美国和在台湾这些地方都非常少见的，很多人就是那大学毕业就去念神学，然后一直就在那教会里面，所以他自己成为一个非常封闭的想法和系统，但是在中国就像王毅这样的一大批原来是公共知识分子后来成为教会的这个牧者或者长老的，我觉得他们未来能够在这个领域里面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谢谢。
我想民族主义它的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它贬义其他的民族，它自认为它的民族相对于其他的民族来说更具有优先性，那最严重的就是把自己民族的人只看成是人，其他人都不是人。台湾的原住民有很多族，布农族 Punong 就是人的意思，好像其他人不是人啊。达悟，达悟主，达悟是人的意思，好像不是达悟的就怎么样，不是人。我国中高中的时候，我带一个同学回到恒春，我阿嬷就问我说，他用台语啊，我把它翻成这个中文，他说，那你那个同学会讲我们人话吗？啊，你那朋友干嘛讲咱人话，会讲我们人话，他意思是说闽南语才是怎么样人话。可是就中原的角度来说，中原的角度来说，台湾话是闽南话，是虫在讲的话，闽嘛就是门里面的一条虫哈。反正从中原的角度来看，东边要不是狗啊，就是狗啊、猫、狸之类的这些其他的一些动物啊，龙、鱼，这些都是动物嘛，这些都是动物嘛。只有华夏民族才是什么？才是人。民族主义的问题就是他才是人，其他都不是人，所以他是最具有优先性的。那民族主义是家族主义的延伸，家族主义是自我中心的延伸，所以民族主义一定是跟基督信仰是抵触的。以弗所书的第二章跟第三章，保罗跟以弗所的基督徒、外邦的基督徒说，耶稣基督他废掉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冤仇，冤仇啊！犹太人就以上帝的选民自居来鄙视什么外邦人。有一个犹太的男人会说，感谢上帝，你让我不是外邦人。再来，感谢上帝，让我不是女人啊！你看这些男人有多坏哈！这犹太人他觉得外邦人是狗，他们也会骂外邦人是什么狗，也会骂外邦人是什么猪，甚至他们会说外邦人是上帝创造来当地狱燃料的。哎，所以对犹太人来说，外邦人根本就是很糟糕的啦。那外邦人听到犹太人这样讲，就仇恨犹太人。犹太人到处被杀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们就是非常的民族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可是基督信仰却废除了这个，因为民族主义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一个怎么样膨胀的集体的怎么样呢表现。基督徒应该要拒绝民族主义，中国基督徒不能够以中国民族主义者自居。中国基督徒之所以为中国基督徒，他之所以爱中国的真正的表现一定是批评中国。台湾的基督徒爱台湾的表现是批评台湾，不是无限制的在赞美台湾。所以基督徒不可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不可能。好，他一定是爱所有其他的人，因为上帝让他的儿子为世界上所有的人而死，所以我们不应该用民族来怎么样呢？来区隔他。但是我必须要说，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的试探，每一个人的试探，就是说，中国的基督徒就很容易把他的基督信仰拿来当作怎么样荣耀、怎么样强大中国这个民族国家的工具。所以很多的中国基督徒他就会论述说，相信圣经有多好、有多好、有多好，因为它会让我们中国人怎么样强大。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信仰是成为民族主义的工具。我觉得这个是要批判，而且是该民主的基督徒要先起来怎么样呢？自我批判。台湾也是如此。好，德国人还好有潘霍华，二次大战如果没有潘霍华，德国真是非常的羞愧。所以有一个牧师就说，还好上帝把他的儿子潘霍华赐给我们德国，让我们德国在二次战后还能够有脸怎么样站起来，因为他反希特勒，因为他反纳粹。好，那他反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纯种的德国人，但是不站在德国的民族主义这一边，他为犹太人讲话。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基督徒要抗拒民族主义的诱惑，把基督教拿来当作荣耀自己民族的工具，甚至是国家主义的工具。台湾基督徒以此类推，我想都一样。那刚刚于姐讲了，我觉得是加尔文在日内瓦，因为他是加尔文是法国人，他跑去 日内瓦，日内瓦不是法国，所以它具有国际性。它发展教义的时候，它不会站在法国民族主义的方式来思考，但是马丁路德有这个局限，因为他需要有政治力量的支持。而且说句真话，在马丁路德的时代刚好是这个文艺复兴的末期，文艺复兴跟宗教改革有一个交叠的时间，大概是16世纪，所以这个马丁路德跟 Erasmus 他们两个有交叠。 Erasmus 是文艺复兴里面的人文主义者的典范，最重要的泰斗代表。但是文艺复兴在哪里？文艺复兴的发源点，文艺复兴的中心在哪里？在意大利的佛罗伦斯。所以对马丁路德来说，当他在看罗马教皇的时候，他在看梵蒂冈的时候，他在看罗马的时候，他不知不觉他就会站在民族的角度。我们北边的这些日耳曼人被你们那些南边的意大利看起来就是比较低等一点，所以他有这种试探，他有这种诱惑。OK， 所以它比较容易发展成为一个民族主义的一个教派或宗教，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它所阐扬的那个教义不应该是这样，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应该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定是一个爱自己民族的人。爱自己民族不等于是什么民族主义，爱自己国家不等于国家主义。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他是怎么样呢？我觉得他是让很超越的地方。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基督徒最能够贡献自己的民族跟贡献自己的国家。怎么贡献？指出自己国家民族的罪恶跟错误。我们不会一天到晚往自己脸上贴金，都说我们自己有多好多好啊。我再稍微让我容许讲一下，像台湾的文化啊，明明就是一个很坏的人啊，在他死的时候就会说责人其伟，痛失英才。他明明就是一个黑道，他明明就是一个很烂的人，但是晚年就会这样写，就是说完全没有忏悔的精神，完全没有自我反省的精神。西方的文体里面会有忏悔录 ，confession 忏悔录，奥古斯丁会写忏悔录，连卢梭这个人他也会写忏悔录，对不对？他会忏悔，忏悔是什么意思？忏悔录的意思是说，我现在讲的这一些话，有一天我站在上帝面前，我讲同样的话，也就是说，我用最诚实的方式来面对我自己。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就不可能用最诚实的方式来怎么样面对他自己，因为他会包装他的民族，明明就是一个恶魔，他会说这是英雄，这是我们伟人，这是民族的救星，这是世界的伟人。我觉得这些都是民族主义的谎言。啊，我觉得基督徒不应该落入这个谎言里面。啊，基督徒不应该落入这个谎言。因为我对这个特别有感受啊，所以讲的比较多一点。OK， 好，
好，我们谢谢。那我想最后就请坐在中间的做个结束祷告。
天父，谢谢你。我们今天从早上到下午，我们都能够很平安的在这边，在这个小小的地下的教堂空间里面，我们在这边赞美你，我们在这边敬拜你，然后在这边分享你所赏赐我们的各样子的想法跟知识。主，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基督徒在台湾的社会，在这整个社会里面是极少数，是常常也被人瞧不起毁谤的，但求你恩待我们，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社会里面，在这个地上真的是能够做盐，真的是能够做光，让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能够归荣耀给我们的天父。保守我们上位后的脚步，也保守我们以上所谈的那一些